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儿，阿龙说北京。
好的，时针指向了北京时间的22:02，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是直播节目，但是今天呢就不互动了。为什么呢？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适合晚上听的，发生在清朝的一个无头尸的惨案。
哎呦，
这个故事呢，其实啊，它艺术加工之后呢，是出自《聊斋》当中的一则，叫做《蛇狱》。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断案如神的这么一官老爷的故事，但里边呢掺杂的是一些扑朔迷离、让人恐惧的案情。在《聊斋》当中啊，有一个故事，原文呢是这么写的，在咱们说的时候呢，是直接拿这白话文来说，发生在哪儿呢？山东省淄川县。咱知道淄川县呢本身就是蒲松龄的老家，而且蒲松龄写聊斋呢有很多也是啊听到了一些真实的故事，自己改编之后成了聊斋当中的一折。淄川县说当时呢有一个西崖庄，这个庄呢有一个姓贾的人，那原文当中记载的就是贾某，没写他叫什么，就是姓贾。这个人在回家的半路上被人给杀了，这人被杀之后呢，隔了一宿，他这个媳妇儿也上吊自杀了。这个事情就比较蹊跷了，为什么呢？一来你可以推测是他的夫人呢跟他感情太好，丈夫被杀，夫人呢因为悲痛欲绝也上吊自杀了。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也可以推测为呢，本身这个丈夫的死跟夫人是有所关系，夫人也可能是畏罪自杀。当然还有第三种第四种很多种的可能。那么咱说这贾某家里也没孩子，那有谁呢？就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一看哥哥被人杀害了，怎么办呢？得帮助哥哥主持正义啊。于是乎呢就告到了这个县衙门。当时这个县官叫费一指。各位，费一指是聊斋里边的一个人物，但他确实也是历史上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据这个史料记载呢，清朝15年任山东省淄川知县，他还真是当过这个县官。这个人本身是浙江人，就告到了县衙门。当时这县官呢就是费一指，这费一指啊非常的认真负责，亲自检验了尸体，然后发现呢很奇怪，为什么呢？这死者身上啊有一个包袱，这包袱里边呢有5两银子还在。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强盗他不是图财害命，如果是奔钱去的，人都杀死，这案都做下了，为什么不把钱拿走呢？这费县令一想啊，这里边肯定是另有蹊跷，这不是图财。但是他这个办法呢，怎么审问这个案子，在平常人看来觉得这个县官老爷太平庸无能了，怎么办呢？他只是提审了这死者的街坊四邻，哎，这七里八村的全找来了，就问大家伙说这个人平时大伙熟不熟啊？他说熟啊，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也经常知道，这生活当中都是邻居啊，生活当中都干点什么也都知道。一问这人平时生活的状况什么样，家境什么样，每天干点什么，大概齐有了一个谱了。但是一问各位说这个人最近死了，你们知道吗？说知道。到底是谁杀的？有人一听这话觉得这县官老爷糊涂啊，这街坊邻居你问他谁杀的人，他哪知道去？大家肯定是不露脑袋一个一个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说完不知道，这县官老爷也并没多问这案件的事情，只是跟这街坊邻居呢打听了这个人生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就把这帮街坊邻居啊全给放回去了。等于别人一看你这跟没审一样啊，但是这儿却埋下伏笔了。这乡亲们走之前 啊。这费县令还说呢，说各位啊，回去之后也别放松警惕，一来呢注意自身的这个人身安全，二来一个这案子已经发生了，大家伙呢也仔细的帮着留意侦查一下啊。你们呢每过十天来这儿啊跟我汇报一次案情，就把这任务啊给派下去了。等过了半年，这事儿没有任何头绪，但是这案件这风头是渐渐的就过去了。这贾某咱说有一弟弟呀，是这弟弟告上公堂的呀，一看这县官大老爷，您这问案胡了八秃的，半年时间过去了，您这按现代话说属于是懒政不作为呀，那就闹公堂去了。他一闹公堂，别看这费县令啊对这个案子没有任何进展，但是对这贾某的弟弟，就是这死者的弟弟，脾气挺大，当堂呵斥他，说这案子让你审，你审得了吗？对吧，这凶手让你找，你找不出来，你把这案子报到我这儿来了，我帮你查了，这也不是一天半天的呀。我跟你说，再闹公堂，乱棍打下去，一说要挨打，这不说话了，挺害怕，哆哆嗦嗦的。得了，咱老百姓跟官老爷斗不起呀，所以说呢，憋了一肚子气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啊，这贾某的弟弟就觉得自己是没处伸冤了，怎么办呢？一看这尸首搁在棺材里了，可还没下葬呢。哎呀，人都说这人呢死了之后入土为安，这中国古代的思想，那当务之急，算了吧，咱不跟这糊涂老爷呀跟他这较劲了，先得把这哥哥嫂子呀这尸体给下葬再说。于是乎呢，两具死尸可就下了葬了。这事儿表面上基本上就掩盖过去了。这时间又过了很久，结果呢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可以说寸了啊。逮什么人呢？这也是属于这个县衙门呢他的工作内容之一，逮这县里边啊偷税漏税的人，就逮了几个逃税之人。这里边各位有一个姓周的，原文记载了叫周成啊，里边有这么一个偷税漏税的，也不是什么好人。那么一说啊，你们几个偷税漏税，那么按照咱们这个大清律的刑罚来说呢，得把这税补上，同时呢也免不了责罚，干嘛呀？打板子。其中这周成啊，一听说打板子，第一个害怕了，说别，说县官老爷，我不用现凑钱，我身上就带着钱呢。今天呢，您派那衙役逮我的时候，我从家出来，我就把钱揣在身上了，我当堂给您钱，您别打我行不行？一说打，怂了。这县官老爷费一指一听，行啊，有钱是吧？掏出来吧，掏出来了。这钱可不是说揣在怀里直接掏出银子来，那会儿人呢一个是花银票啊，身上呢都带个荷包，这里边呢放银票时又干这个使的，还一种呢就是这个散碎银子都得拿一个袋儿，或者呢拿一个小包袱啊包着，别让他呀弄到哪儿都是，别丢了。他呢带的是散碎银子，可不是银票，掏出来之后啊是裹在一个小包袱里的，这里边有银子。这县官老爷拿起这包袱，没着急打开看这银子多少，先仔细端详这包袱，一看这包袱上边，哎，有点意思。这原文写什么呢？这包袱上啊绣着一种纹饰，这纹饰叫万字不到头，这大家伙应该也见过万字不到头这种纹饰啊，在这个很多的建筑啊，包括咱这个说这个什么盘子碗呢，这些个器皿上都有这种万字不到头，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纹饰啊。什么样呢？这么形容吧，大家看那佛像，有时候那汉传佛像胸口上有那么一种图形，那个也是万字图啊。一看这个绣的挺好，端详完了包袱之后，把包袱打开，这银子就看了一眼，就跟衙役说，行了，拿下去吧。拿下去之后，按理说行了，这钱交上了，应该不责打了。好，不责打了，咱说说别的事儿吧。什么事儿啊？这老爷惊堂木一拍，说，周成啊，你身上还有一个人命案子，你好好想想。周成当时一听愣了，一心说，我这事儿是不是他做下的？还真是他做下的。但是没想到当堂这老爷把这案就翻出来了，说为什么做下这个案呢？这事儿啊得从这个死者贾某的媳妇儿说起。他这媳妇儿啊怎么都好，但是有一点不好，为人比较虚荣。有一回呢说回娘家，回娘家呢没有什么像样的首饰，就怕娘家那边啊这个十里八乡的这个街坊四邻呢就议论他，怕丢人。怎么办呢？这就逼着这个 老头子就是逼着自家老公啊，说你得给我弄点这金银首饰，我得带在身上，我好回去好好显摆显摆去。这爷们儿说我也没钱呢，啊，那你说没钱，这媳妇儿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没钱我死给你看。这爷们儿一看得了，惹不起他，万一真出人命怎么办呢？干脆这么着吧，我找人借去吧。这临时找自个儿的朋友啊，借了点金银首饰啊，给这媳妇儿打扮好了。这媳妇儿高高兴兴的，自个儿就回娘家了。风光这一趟出来之后，奔回家转的时候，他这媳妇儿啊也有心眼儿，说我去的时候为了显摆，我回来的时候要还是这么招摇，穿金戴银，这半道上万一碰见歹人强盗，让人抢喽，这损失还得我们自个儿家去承担。所以呢，把这个细软呢全都摘下来，拿一包袱皮包好了之后，可就藏在这个袖子里了。藏在袖子里边呢，等到了家，原文写乃王，王是死亡的王，在这儿当什么讲呢？到了家之后一摸袖子，坏了，这东西没了，整个金银首饰全丢了。这下怎么跟老头子交代？麻烦了。麻烦之后怎么办呢？哎呦，天天呢也不敢说这个事儿啊，天天是郁郁寡欢，心里边存着事儿了。可是这包袱被谁捡到了呢？哎，这原文写道，被这个周成给捡了。周成捡了之后一看，这包袱是金银细软，但咱说了，这周成本身跟这个死者贾某离得不远，也算是街坊啊，一打听知道了啊，就是他那个媳妇儿啊，回娘家要气派，半道丢的这个。于是乎呢，就来到了贾某家。这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原文说呀，按现在咱这个节气来算，也是三伏天里。为什么呢？原文写道啊，说这个贾某的妻子晚上夜不能寐，天太热，一个人呢搬那么一个小榻似的，就躺在庭院当中，在这儿纳凉。那这周成呢，翻墙而入，就准备跟这个贾某的妻子啊行这苟且之事。行这苟且之事呢，贾某妻子自然不干，要大呼大叫。这周成一把捂住他的嘴，说你可别叫唤，我告诉你，我这儿可有东西给你。这贾某妻子说什么东西给我呀？掏出这包袱一看，是不是你丢的？那这媳妇儿当然肯定是喜笑颜开呀，这东西找着了，自己家就不用赔了，老头子那边也能说过去了，挺好，挺高兴。但是这周成就拿着包袱威逼利诱，说我来可不光是还你包袱，刚才咱说的要行苟且之事，如果不行的话，这包袱我可不给你。那无奈之下，这事可就坐实了。坐实之后，这贾某的妻子跟他说，你下回可就别来了啊。为什么别来了呢？这蒲松龄先生写东西啊，特别讲究逻辑，说为什么别来了，就因为我这个爷们儿脾气不好，下回再来的话，如果被逮到，你可能小命难保。所以这为什么连上说，有人说还个包袱就能行苟且之事，这女人也太什么了。咱看到了，他这爷们儿脾气不好，如果找不回这包袱，也许啊，面临他的咱说也是家暴啊，而且是轻不了的家暴。所以呢，就说你下回别来了。但周成一听这话，嘿嘿一冷笑，心想我别来了，我告诉你，这包袱里边放的什么我看了，值多少钱我也看了，说了一个非常损的话，什么呢？这东西啊，我要是把它当了换成钱，我上青楼妓馆也不光是一回的钱呢，你怎么让我来一回，下回就不来了呢？那么这贾某的妻子应该怎么对付这么一个泼皮无赖呢？咱们进个隔断，马上回来。
好的，继续回到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周成嘿嘿一乐，心想你丢这首饰我找回来了，这钱典当出去换成了钱，我上青楼妓馆也不止一回，说不让我来，我下回就不来了，我下回还得来。这时候呢，贾某的妻子一看这人是一泼皮无赖，怎么办呢？只能找辙，说我这爷们儿身体不好，得的是慢性病，估计啊也不久人世了。这么着，你要是愿意的话，等我这爷们死了之后，咱俩结成百年之好，岂不是两全其美啊？这周成一听，好啊，但是这小子等不及，于是乎他就把这贾某害死在半道之上了，所以凶手就真的浮现出水面了。可是呢，贾某这妻子还真不是啊 咱们刚才想的那个不贞洁的这种女人啊。这丈夫死完之后，一夜之间这妻子也上吊自杀了。那有人说，这个费老爷这县官怎么就看出这周成是杀人凶手呢？他本身是一个偷税漏税的这么一个歹人，他怎么看出是杀人凶手？就是因为他递上来这包袱包着银子。刚才说了，这县官老爷拿过这包袱，其实啊没怎么仔细看银子，这包袱皮没打开，光端详这包袱就端详了半天。上边还蒲松龄先生特意写道：“万字文饰。”皆因为什么呢？在那个死者贾某身上，咱刚才开篇也说了，也找到一个包袱，里边呢有五两银子还在。所以呢，这费老爷当时觉得这个歹人他不是图财害命，肯定是另有原因。可巧了，这死者身上的包袱啊，跟这个周成后来地上的包袱，这俩是一模一样。那换句话说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啊，可能没有咱现在一说批量生产的东西，说走大街上撞衫这种几率可能不是特别大。所以说你俩这包袱，你这跟死者的一模一样，这里边必定有蹊跷。再加上详细一审问，这案子就算是水落石出了。这是《聊斋》当中记载的这么一个案子。但是说了，这案子是不是真的呢？因为是《聊斋》当中记载，可能不是真的，但里边却涉及到了一个真人，就是这知县叫做费一指。这人是真实存在的，刚才说了，顺治年间就是山东淄川的知县。那么后来啊，在这个史书当中有本书叫《清稗类钞》，这本书呢可以说呀，当时集合了清朝的史地、民俗、经济、文化、军事、军国大政等等各方面的这么一个百科全书似的。这里边呢有这么一个章节，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章节呢叫做淄川五首诗案，就是发生在山东淄川县一个无头尸体的案件。这是一个史书上记载的发生过的这么一桩案件，有些诡异，有些恐怖啊。但是呢，咱都说这个艺术啊源于生活，可是咱把这真实的案件如果给您讲一遍的话，您会发现有时候这个还真不见得全是高于生活。生活当中真正发生的事情，您还别说，这种蹊跷或者说这种积淀或者说这种自然而形成的逻辑，真是咱们意想不到的。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是清朝顺治年间的。哎，这时间也对上了。因为什么？清朝顺治年间正好是这个费知县呢在淄川当知县的时候。这说是清朝顺治年间，山东省淄川县有这么一个叫做胡成的，是一个村民，住在村里边，姓胡，叫胡成。这一天傍晚呢，他和一个邻居叫冯安的，这俩人平时就是好哥们儿啊，一块喝酒。而且呢，这胡成啊还贪杯，别看酒量不大，馋酒，见酒就走不动道。这天晚上呢，跟这好朋友一块喝酒，心里更高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俩人啊，这酒全撞头来了。哎，这醉意又上来了。这冯安呢，就感慨：哎呀，这世道艰难，混生活不容易啊。越说呢，心里边好像越难过啊，越不好受。哎，钱可不好挣啊。这胡成可有一毛病，什么呢？喝醉了之后啊，什么话都敢说。口无遮拦。这胡成一听冯安在这说这个世道艰难，钱不好挣，他就顺嘴答应，也说了，说那个是你忒笨啊，你没本事，所以你挣不着钱。你要像我跟你说啊，一百两银子说到手就到手，这不吹呢吗？一百两银子什么概念？各位，我昨晚还真没事儿，我还查了一下，按照今天的银价是4.6啊，这是一克百两银子，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啊，按今天银价算的话，23,000多块钱。各位，23,000多块钱一天到手。当然了，有很多人有这本事，反正我没这本事啊。你想，一个胡城这么一村民，他能有这本事吗？一天赚20,000多啊，当天到手。这冯安跟他是哥们儿，而且是邻居啊，知道他有多大本事啊，所以就笑话他，说你这吹牛都没边了啊，这么些钱一天到手。这胡城就说了，嘿，我还跟你说，我不怕告诉你，这没外人，咱俩关系好。我昨儿个我在路上，哎，我跟你说，我碰见一大商人，那家伙那车上装的那全都是财物啊。 我当时我心一狠，谁让咱穷呢，没辙呀，对吧，也是见财起意了，心一狠，我就把那个商人给宰了，我就把钱给抢走了。我跟你说，宰完之后，哥们儿，哎，不光是有钱，哥们儿胆儿还大。别看第一回杀人，我把脑袋给剁下来了，你敢吗？你不敢，我敢。我把那枪子给扔到南山一枯井里头了，我毁尸灭迹了。一说完这话，冯安笑得更厉害了。为什么呀？知道你平时踩死个耗子都不敢，你还杀人呢，还把脑袋剁下来，一看就是瞎话，所以就嘲笑他。您会发现这个人呢，有时候就这样，他没这本事吧，他爱吹牛，但是当着吹牛人的面，咱得给他一台阶下，不能当面揭穿。为什么？你越当面揭穿，这哥们越来劲，哎，那胡成呢就来劲了，你还不信，行，我给你看看。这冯安说，看什么呀？井里看死尸去，我没胆，我不去，我不让你看死尸，你跟我回家一趟。我不是说了吗，我把那商人宰了，我可把钱抢回家来了，你要见了钱，你总得信了吧？你说我穷啊，我家里摆一箱子钱，你信不信？这冯安说，你打死我兴许信，那那你跟我来。这俩人呢携手揽腕就来到了胡成家里边。一进家之后，进了里边，咱现在说卧室啊，那会儿叫这个厢房，进去之后，哎，从这个铺底下就拉出一个箱子来。这箱子打开之后，里边是黄眼，什么呀，白花花的银子一百两。当时好家伙，一下就把这冯安的酒劲儿给晃醒了。这冯安看完之后目瞪口呆，心想，刚才这哥们儿说的别是真的吧，还真是毁尸灭迹把脑袋剁下来了。他要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他对我也不见得心慈手软，我在这别多待，赶紧借机就离开了这个胡成的家。出来之后，您还别说，这冯安呢还真是有点正义感。别看平时是邻居又是哥们儿，但是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赶紧就跑到县衙门啊去报了官了。报官之后，咱说当时这县令叫费一指，这是史实上确有其人，因为这案子也是真的。这费县令一听，好家伙，这是大案子，又杀人又抢劫，赶紧命衙役把那胡成给我逮来。逮胡成的时候，那酒劲还没过去，在家里正睡觉呢，躺在炕上，衣服都没脱，到那儿顺窝涛给提了过来了。提了过来，大堂上一跪，旁边的衙役一喊唐威，水火棍这么一打地，当时这胡成的酒啊蹭一下子就吓醒了。吓醒之后，哎，这个费县令就把刚才冯安举报这事儿啊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但是没说是谁举报的，说某人举报你如何如何杀人越货抢钱。这胡成跪在大堂之上，这会儿可就怂了。为什么呢？没见过这么大世面，咱也说了，这胡成本身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哎呀，赶紧跪在这个大堂之上啊，这磕头如鸡奔碎米一般，说小的一向是安分守己的，我哪有什么胆杀人，您知道我踩死个耗子我都不敢呐。就是啊，这个跟那个冯安呢，我们俩喝酒喝多了，我跟他吹牛来的，您没说是谁报的官，我也能猜着是冯安报的官，您不信把他找来，您问问他平时我这为人，我这个胆量，我就是跟他吹呢。我家里边啊，我因为他不信呢，您也知道他不信我的搓火呀，我就得证明给他看。我怎么证明呢？家里边正好铺底有箱银子啊，我就给他看了。您肯定得问我说，小的一个村民哪会来百两银子呀，我跟您实话实说，这银子呀是我那个妹夫啊，姓郑叫郑伦啊，是在我家呀托我给他保管，因为他拿这钱呢要置办田产，我是中间一过路财神给他保管，那不是我的钱。把这番一说，有用信息提炼出来了，这钱不是你的。这费县令不是糊涂人呢，说好，先把他押进大牢，找衙役把这个郑伦找来，咱们当面一问，这事儿就水落石出了。把郑伦找来之后，这问得有科学性。为什么？你不能直接问说你那个谁，你是那个胡成的妹夫啊，他们家铺底有一箱银子，那个银子是，他肯定顺嘴答应，对吧？即便编瞎话也得顺嘴答应，那是我那个托管的，在他们家托管，不能这么问。直接问什么呀？你也不说你是谁的妹夫，直接说你叫郑伦呢，对，我叫郑伦，最近给什么人借钱了没有？这话一问面就大了，您琢磨去吧，对不对？您要真借钱了，你肯定说不出这人名来，您要没借钱，这面大了，您随便编一个不见得跟这案子能对上号。结果呢，这么一问，这郑伦当时没打磕巴，说对呀， 我是胡成的妹夫，我准备置办田产，有箱银子不算借，我是啊在他们家托管。哎，这县官老爷说你给什么人借钱了，但他说是托管，这都给搬过来了，说明这事儿是真的呀。这费老一听，看来呀这郑伦说的是确有其事啊，那钱不是什么杀人越货的赃款。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当时啊审案的时候还有一路衙役被老爷派出去干嘛呢，去这个南山，因为这个胡成喝醉酒吹牛啊，说我杀了人抢了钱，还把人脑袋剁下来，把那枪子扔在南山一枯井里了。那么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呢，这费知县呢立刻派人去这南山枯井里边去给我查有没有死尸，这路人马也回来了。回来之后没想到这几个衙役啊面如土色，好家伙，说办案这么多年什么世面没见过，这几个回来啊有点魂不守舍，吓着了。老爷说怎么回事啊，跟您说吧，办案这么些年呢世面见大了，今儿这个从来没见过，那井是黑咕隆咚，而且您说说他俩晚上喝酒，您审案的时候这天还没亮呢，您让我们去那儿正好天刚蒙蒙亮，能找那井，确实有一枯井，哥几个一盘子说这枯井下去怎么下去，只能派一个人拿绳子给续下去吧，上边俩人提了着，一人续下去，底下一声惨叫把我们哥们提上来，这哥们已经晕厥过去了，等再换一哥们下去才发现那井本身就窄，您琢磨琢磨那井不粗啊，挺窄一井，下去之后里边正戳着一个没脑袋的一枪子，您想想跟我们脸对脸啊，不是还不能说脸对脸，那没脑袋呀，这我你想想这么对着站着谁受得了啊，这东西是找着了，但是啊说实话那死尸忒沉，我们现在这哥仨没法给他提了出来，您还得派几个人给我们把这死尸给提了出来。这县官老爷一听啊甭着急，这死尸啊先让井里待着啊，我自有别的打算。那么这井里边可就真发现一个无头尸体了，前边咱可说了这胡成是喝醉酒吹牛说把人宰了，把枪子扔到枯井里了，但实地一考察可真有这尸体，莫非说这个胡成真是杀人凶手吗？这个原文当中记载叫胡大骇，什么意思，听完这个真相之后这胡成当时惊了，叫做莫可置辩，但称冤苦，想辩解您可没词儿了，为什么，即便您说的瞎话寸了，您这瞎话是真的，所以这时候您百口莫辩，您只能喊冤。这费知县呢把惊堂木一拍，说这赃款也找着了，这尸首也找着了，你还跟这个冯安自个儿承认杀人越货，今天是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说自己冤，我明白了，你小子是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哎，我不给你用点刑你是不肯说出来到底怎么回事了，看来我得让你啊受点皮肉之苦。那面对即将动刑这胡成该怎么办呢，他到底是编瞎话编的还真就是杀人越货了呢，咱们休息一小会儿马上回来接着给您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从前有一个人呢习惯说谎话，他呢身边啊老带这么一小仆人，每次啊都替这哥们儿圆谎。有一天这位呢上外头又跟人吹大话去了，说我们家呀有口井，我告诉你昨天晚上刮大风啊刮到隔壁家去了。大家一听这不胡话吗，吃饱了撑的，你上火了，你从古到今哪有这事儿啊，哎，他妈这小仆人呢赶紧出来圆谎，哎，我们家这个少爷说的是啊有这种事儿，我们家那个井啊它是挨着邻居家那篱笆墙啊，昨天晚上风大呀就把那篱笆墙啊夸给吹到井这边来了，等于呢就把我们家井啊给圈到外头去了，这不等于这井就刮到邻居家去了吗。大伙一听，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倒也有点道理啊。那过两天呢这哥们又出去了，还是老毛病，见人就吹。我跟你说啊，有一个人呢他拿这个搭弓射箭朝天上射，这大雁蹭这一箭上去，你猜怎么着，这大雁呢从天上呱唧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可是掉下来了，这大雁脑袋上啊顶了一碗粉丝汤一点没洒。大伙一听，你这更不是人话了 啊，就别说掉下来这粉丝汤不洒，这大雁天上飞有说脑袋上顶于粉丝汤的吗？谁都不信。这会儿呢，那小仆人又过来得接着给这少爷圆谎啊，说这事儿也有，我们家这主子呀是什么呀，那天在天井院里边吃粉丝汤，突然呢这天上啊也不怎么的就掉一只大雁下来，后来一看呢感情是中了箭了，它掉下来呢正好落到我们家主子这桌上，这脑袋呀正好扎在我们家主子那粉丝汤那碗里头，所以我们家主子说这大雁呢受伤之后掉下来脑袋顶碗粉丝汤。大伙儿一听，呵，这绕啊，原来这么回事啊，那倒是可能，这寸劲儿了。没过两天这哥们又出去了，还跟别人吹，我跟你说啊，这个我呀碰到过这么一个人，那人呢就个那个高啊，我没见过这么高的人，多高我跟你说吧，这人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人呢上嘴唇挨着天呢，是下嘴唇挨着地。这牛吹完之后大伙更不信了，说哪有这人呢。这主子呢给那小童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给我圆谎，这位呢也不搭理他。这主子急了，哎，我跟你说呢，怎么回事，你跟大伙说说呀，您这胡说八道的啊，我说的你也敢胡说八道。是啊，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这人真有。大家问，嚯，真有这人，你给说说这人什么样啊，啊干嘛的呀。这人呢吹牛的，怎么呢，您想想，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吹牛的人都没脸。
好的，22:38了，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这个胡成因为吹牛，结果呢应验了，这井里边真有一个无头尸体，家里边呢真有一箱百两的白银，但是这银子呢后来对上了，是他那妹夫啊给他托管的。但是这尸体怎么会这么巧合的出现在南山的枯井里呢？这老爷当时审案说，这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抵赖，看来是不用刑你不招了，让你吃点这个皮肉之苦。这当时胡成啊体如筛糠，说这我实在是冤枉啊。但是咱说这个费知县呢是一个清官，不会随便的动用大刑的，只是吓唬吓唬他。一看呢，吓唬半天，他还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这里边啊，估计有蹊跷，或者说呢，本身这个人就有点冤情。但是不能轻饶了他，不光是给他看，也得给外边的人看。干嘛呢？原文记载：“以死囚具禁置之。”什么意思？带上死囚的那副刑具，给压在死囚牢里，就是告诉你，也昭告外边，这个人即将判死刑了。同时呢，让这个衙役们就守住南山这枯井，告诉大家伙这尸体啊先不要给取出来。为什么？原文记载叫韦小氏朱村是失主头状。什么意思？我写出告示，你们满村去贴去，咱得呀把这个失手的这个本家给找出来，让他自己来头状上我这儿来。那么原文又记载说，于日有妇人报状，自言为亡者妻。第二天有一个女的拿着这个状子可就来了，说什么呀，我就是南山枯井那无头尸体他媳妇儿。这妇人既然这么说了，说那你丈夫叫什么呀，说死者姓何，叫何甲，那天呢是带了好几百两银子去外出经商去了，结果就被那个歹人叫胡成的给杀了。一边说这一边女的是跪在公堂之上痛哭不止啊。这费县令说井里边有个死人，但未必是死人都是你丈夫，再说了，你说你丈夫没回家，万一是走丢了，或是自己有什么事儿他不敢回来，也未必是被人杀害呀。这个妇女呢是极力肯定这丈夫就是被杀了，而且这南山枯井里边的就是她丈夫。那这官老爷一听，行啊，你既然这么认定，好，那原文记载叫公乃命出尸于井，视之果不枉。什么意思？这个时候县官老爷派人把那尸体从井里给我蹬上来，蹬上来让这妇女一看，这妇女当时果断地说， 没错，这就是我丈夫的尸首，这倒也合情合理。为什么呢？这人剁了脑袋呀，一般人认不出来，至亲至近的一看这衣服啊，一看这身上，比如说哪有迹哪有疤呀，他能认出来这是不是自己至亲至近的人，这倒是合情合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不合理了。为什么呢？说这个女人呢，在一边是掩面痛哭，但是不敢靠近。哎，这说明两个问题，要么这尸首不是她丈夫，看到一个无头尸体谁都害怕不敢靠近，只在一边哭，要不然就是这女的跟她丈夫俩人感情本身就不好，在公堂上哭就是为了呀造个声势而已。这费县令说，这凶手已经被抓了，但是呢这尸首不完整，你暂且回去，等到你丈夫的头颅被找到之后，我开堂审判，让这个胡成这凶手给你丈夫偿命可好。这妇人一听啊，也只能如此了，点头称是就退下了。那么这胡县令呢，由打大狱里边还是死囚牢，把这个胡成就提出来了。哎，当面呵斥道，说你要是再不把人头交出来，我先打断你一条腿。哎，这算是恐吓他呀。这胡成说我哪儿，我没杀人呢，在堂上啊就顾着喊冤，就顾着哭了，说我实在没杀人。说你还说没杀人啊，人死者的妻子都已经上堂跟老爷说来了，并且已经认了尸了，你还说你没杀，而且人家指认就是你杀的。这胡成只是喊冤，没辙呀。这个费老爷呢，嘿，也有招。怎么着呢？把这大堂的刑具哗啦啦一样一样全摆在这胡成面前，又吓唬他说，你要是再不说的话，我就给你用刑。要来真的，就跟那甲方乙方似的，这动刑啊其实都是假的，但弄得跟真的一样。说想必你杀人那天晚上啊，你也是慌了神了，你呀、抛尸荒野，所以说今儿个呢，我这大堂之上你一害怕也想不起来了。这么着吧，这老爷给自己找一辙，你呀再找两天，我派着衙役呢跟你一块去找找啊，你仔细想一想。哎，找了几天之后没找着，重新押回大牢，再找还没找着啊。行了，你别出去了，派衙役接着找，反正怎么找找半天还是没找着。把这胡成呢押回大牢之后，这费县令啊叫来这个何甲的那个媳妇儿，就是死者的这个媳妇儿啊，就问这个说，你丈夫何甲还有什么亲人在世啊？这妇人说，他呀这爹妈已经没了，就这么一个堂叔啊还在世。这费县令一听说，行啊，说你我看这样年龄不大啊，是回老爷年方啊还不到25啊，那好，你年龄不大，丈夫死了，孤苦伶仃，你说你这个后边路这么长，你一人一个寡妇失业的怎么活着呀，对吧？这妇人一听老爷这么说，哭得更来劲了。那这费县令说什么呀？说这个凶手已经逮着了，现在押得死囚牢了，只要把你丈夫这人头找到之后，这案子就能结了，你呀赶紧回家去吧。哎，这妇人呢一叩头，哎，感激涕零的就退下了。那么这费老爷呢随即发出告示，干嘛呀？悬赏要找这个何甲的人头。那么悬赏之下有没有人能献上人头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这里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费县令呢发出一告示，干嘛？悬赏找这个死者何甲的人头，以便呢快点把这案子结了。这告示贴出去之后，悬赏之下人头能找着吗？跟各位说，才过了一晚上，有一个人就拿着这个告示啊来到大堂之上，而且呢还拖着一个大盒子过来领赏来了。啊，他找着这何家的人头了。这人是谁呢？这个原文记载，这人叫王武。什么人呢？跟这死者何家是同村的人，过来报案说人头找着了，经过查验之后确实无误。那咱得说话算话呀，就给这王武啊1000钱，1000个铜钱，这是悬赏的钱。那么这个费县令呢就把这何甲的堂叔找来了，说你看看是不是，说这个确实是我的侄子啊，已经死了，这人头我肯定认的。好，那这案子已经结了。但是啊，这人命案是一个大案，像这种谋杀案件呢咱还得反复核实，不能冤枉好人。所以说呀， 这没个几年的功夫啊，估计是结不了啊。这话说出去啊，给他堂叔听，其实呢也给别人听，说你这堂侄儿有没有孩子呀？说没孩子。那既然没孩子就没拖累，对吧？他那个媳妇儿我也问了，年轻轻的，二二当当岁儿，你说这个守活寡，我觉得不太好啊，不是守寡不太好，能不能说再找一个好人家给他嫁了，这事儿我觉得就圆满了。哎，这何家堂叔呢肯定是不愿意，因为那会儿封建嘛，认为这女人呢死了男人就应该当一个贞洁烈妇，一辈子不再改嫁，好女不嫁二夫吗？这何家的堂叔就不答应，反复的跟这个费老爷县令啊就这会儿争辩。但是呢这费县令啊执意的按照自己的意思办，到最后啊原文说叫假书据应之而出，什么意思？到最后呵斥他，这个何甲死者的这个叔叔害怕了，然后应之而出，硬着头皮把这答应下来走了。有人说这县令干嘛非得保媒拉纤啊？这位后边做的铺垫。那么这妇人听说了这事儿了，专门来这个县衙门呢叩谢县令，说大人您真是青天大老爷，不光是还原了案件的真相，还为我的后半生做了周密的安排，哎，谢谢县官大老爷。这个费县令说什么呀？就是安慰的话，原文记载叫极易慰遇之，就是极力的去安抚他安慰他，您看这态度挺好。然后呢又贴出告示啊，这告示写什么呢？大概意思说呀，就是谁想娶这个死者何甲那媳妇儿啊，就这个寡妇，可以到这个大堂之上申请。为什么呢？我这个县官老爷本人呢愿意做这个月下老，给你们保媒拉纤，我来当这个见证人。这告示啊刚贴出去，没想到有人可就上堂表示我愿意娶这寡妇。这人是谁呢？估计啊刚才仔细听的各位这会儿都能猜着了，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献上了何甲人头的那位，叫王武。这费知县呢马上把人呢从这个屏风后头叫出来了。为什么呀？这个寡妇啊，就何甲啊，他那媳妇啊就在屏风后头呢，说来来来来来，他正好没走，你也来了，你得问问这女方答应不答应啊，我光说保媒拉纤做一个月下老不行啊，主要得双方情投意合。那么俩人一见面之后，这费知县呢就暗中观察俩人的表情，包括这个面部的变化。那原文写到呢，说这个妇人呢一见这个王武叫桃腮泛红，什么意思？脸蛋刷一下红了，看得出来这俩呀肯定应该是有点什么。这费县令这会儿心里边有谱了，就问这个妇人说，有人愿意娶你这是好事儿，只是我问你一问题呀，你知道你那个爷们儿是被谁杀的吗？这妇人当时一愣，然后赶紧说，不是死囚牢里押的那个胡成吗？这费县令当时哈哈一乐，原文说，非也，如与王乃，乃无如与王武，乃真犯耳。什么意思？不是，我告诉你，你和这个王武，你们俩才是真正的杀人犯。这个县官老爷一语道破天机，这俩人跪在地下也可以说是没什么辩驳的了。一看没辩驳的了，县官老爷说，行，你们不说我说，我说什么？首先这何甲你说了，这井里死的一定是你丈夫，这事儿你未卜先知啊，你怎么知道你丈夫一定是被人杀害，而不是走失，或者是故意不回家，是被人杀了的呢？而且你怎么知道你丈夫杀完之后就把脑袋剁下来还扔到枯井里呢？所以说看来你早已知道你丈夫死了。第二一个，你说你丈夫身带几百两银子，出门经商半道上被歹人胡成给宰了，可是从这尸首的着装上，再从你这个妇人的服装上，本老爷看了半天，你们俩就没有一个像有钱的人，哪来的几百两银子还经商？这经商的富户商贾人家岂是你们这样的，对不对？再有一个，好，我说这人头到底去哪儿了，我找不着，我呢发出这个告示，说谁能把人头献上来，我赏他钱，这钱可不算多。 啊，当然了，你王五可能是一个贪财之人，为了这点钱你去找这人头，但是王五啊，王五，我告诉你，我本老爷贴这告示之前可是派我的衙役啊，仔仔细细的十里八村我搜了可不止一遍，就快挖地三尺了，这人头我没找着，告示贴出去一天你就把人头找着了，你这办案能力比我这衙门里边这些个官差可强多了，我琢磨这人头要不是你藏的，你能这么快找出来吗？说的这个王五也哑口无言。再有一个，本老爷不光是要审这案子，到最后还愿意做一个和事佬，做一个月下佬，牵个红线把你们俩撮合到一块儿了。刚才大堂之上二位一见面应该说是生人，既然是生人，为什么这个桃腮泛红啊？看来早已经是你有情我有意呀。结果经过一番审问之后，这俩是没法再抵赖了，把这事情就说出来了。什么意思？就是俩人呢本身你有情他有意，结果呢俩人就合谋害了这个妇人的原配丈夫，就是咱说的这个死者叫做何甲，然后俩人呢好能行苟且之事，并且呢能够在一起做出了这桩案子。那当然了，那被冤枉的胡成啊只是在监狱里边住了一段时间，好吃好喝好伺候，也并不是真要把他打成这个死囚，后边就是无罪释放了。但是为什么说蒲松龄先生要把这一段给写到聊斋里边呢？因为咱这聊斋里边啊借鬼喻人，说的很多神鬼妖狐啊其实是影射当时社会的黑暗。您想想当时在这个社会之上啊，这个大老爷能称为青天大老爷的应该是不多，而且很多呢就是利用这个什么呀刑讯逼供，最后造成很多的冤假错案。但是这个费知县没有动刑，却把这个案件审理的头头是道，条理清晰，说明这是一个清官。而且还有一个隐情，什么呢？在历史上啊说当时这个蒲松龄啊还是一个学习比较不错有点文采的这么一个人，当时呢在这个淄川县当知县啊，这个费知县呢就非常看重蒲松龄，并且呢还亲自接见过他，说你以后好好学习应该是能成器。没想到蒲松龄到最后啊72岁一辈子过去了才得了一个补了一个贡生，就还没当大官，所以呢他也想到自己这辈子呀对不起这个费知县当年的殷勤的嘱托跟期望，到最后写这个聊斋志异的时候说天上这么一笔赞扬这个费县令也是有情可原的。这就是今天给您讲的这个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个无头尸体的案件。今儿的阿龙说北京就到这儿了。中轻叹，老我人茫茫。崎岖，崎岖不见阳。